深圳有一个姊妹哈，她开一个牙医诊所，然后呢，她是为传道人到那里看病会免费，然后呢，我是有一个姊妹就介绍师母去，我就陪师母去，然后呢，那个姊妹就讲说师母。当时有三个姊妹一起回答，我在想，开始我就说，哦，这个做了师母就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了哈。但是后来神就让我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 honor 的一个名字，你要喜欢它，所以啊，我也要慢慢习惯接受这个称呼。师母让我来做见证哈，让我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呢，我在这个教会几乎是在这个教会成长的，在这里待了19年20年的时间。我儿前两天要上大学了，这个暑假，所以他就跟我说，有一天特别感触，跟我说，他妈，我觉得很舍不得，这个教会，然后还有这里的小伙伴，我们要分开了，很 sad。突然我就想到说，我就说儿啊，你要很感恩这个教会，你出生一个月就到这个教会来聚会。这个教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养育，你要真的用走这个信仰的路来回报他在这个教会服侍。当时神就感动我的心，你岂不是也是在这个教会被养育的吗？我记得我刚神就是这样，也是我们20年到这里，然后神也是在这个家庭用这个弟兄姐妹用这个教会的牧者来养育我们到今天。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很有热心要服侍神哈，然后有一天我就问师母说，我师母啊，这个好像服侍神为什么不把那个我这个服侍的路怎么走一下子显现给我看呢，让我知道我将来会走到哪里去。师母就很有智慧的回我一句话，他就说，告诉你可能就把你吓到了。我现在想想是神确实没有把那个一直走到今天的这个结果在我20年以前告诉我，真是可能那时候马上就吓倒了。然后我是一步一步的很多的挣扎过程当中被神带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19年的路程。今天早上看到王庆弟兄他们在这里排练早上的诗歌的时候，我就突然很感恩。我来到这个教会的第一个服侍就是在敬拜，那时候刚刚成立敬拜团队，就是在那里唱歌。借着那个敬拜团队呢，我在那里学习怎么服侍，甚至学习怎么开口祷告，就是那样开始的。我是1998年的感恩节来。1998年到1999年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彼得组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生命季刊所办的，在芝加哥是一个福音大会。那时候彼得组几个家庭那时候都没有孩子，我们就很齐心就飞到那边去，听了很多的信息，特别特别感动。在这个听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有一天那个唐聪牧师就呼召说，当中有没有人愿意把你的生命献给主？那大家都低着头祷告哈。那我们有好几个家庭弟兄姐妹，我们都坐在一起。然后呢，我就举手，我说我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然后他就祷告完了以后，他说，刚才祷告的弟兄姐妹，举手的弟兄们，请站起来。好，我一睁开眼一站起来，发现他们都坐着，就我一个人站起来了。我吓得，我说不对呀，我在信主时间最短，为什么他们都没有站起来，我一个人站起来了。然后呢，他们那个唐聪牧师就说，刚才站起来的走到前边来，1000多个人啊，我两腿发抖。然后呢，我就也不能坐下，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就走到那里。后来有一个牧师就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今天所献上的一生都不能收回，就更害怕了，还不能收回。所以，哎呦，当时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样，就浑身颤抖，然后呢，战战兢兢的，就这样的哈，就开始了人生第一，就是信仰路程当中就把自己给献上去，很感恩。当我准备下来的时候，师母就走过来，然后拥抱我。我就说师母啊，我好害怕。后来 有的那有的我们一起来了，树林姊妹还有几个姊妹就来问我，她说你知不知道啊，刚才的那个奉献呢、啊、是要全职奉献的祷告。哇，是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把自己完全献给主，我没有想到以后是全职还是怎么样啊、我就所以说一个奉献的起头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心智，就是一个单纯的心说我要把自己献给神。在后来回来的那一年当中呢，其实是挺迷茫的，曾经也许牧师让我帮他在教会师母说你奉献了嘛，就做教会的秘书，坐在那个我们是很老很老的堂，在那里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太多事，很迷茫，然后呢也就也是一个人在那边很多的祷告。后来就有了我的儿子，那个工作就停下来。当我儿子四个多月的时候，其实那个寻走这个信仰的路的时候是很迷茫的，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怎么走。有时候就想说，神啊，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个工作，或者该做什么，或者应该去学点什么东西，是很迷茫。后来有一次我就这样很就是也不上不下的，好像线上去也没线上去，落地呢也落不了。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在想说很挣扎的时候，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听师母她在 BBN 有节目哈，我就想上去找那个节目，结果呢听到另外一篇讲到那个也是一个牧师讲，他就讲到耶利米书的45章，他就讲说你还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他说不要图谋了。他当时讲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巴路这个人呢，他是耶利米的一个书记员，那他每天都会在耶利米说什么话他就会记下来，记了很多年以后，突然那个王一生气把他记的书卷全部烧了，他呢就变成说又要重新来写。我觉得那个巴路当时他的心也是很迷茫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他的很多的同僚都在宫廷里承担很高的一个职分，他却跟着这个很受苦的这个耶利米在后边记录他的这种书卷，结果一无所成，还被烧掉了。所以当时他的灰心，可能他的挣扎神知道，神就给他说，你还想回到宫廷里图谋大事吗？他说因为耶路撒冷马上就要被毁了，国就要亡了，你图谋的那些大事是没有用的。说但是呢，你要跟着我呢，听我的话呢，你会保全你的生命。所以那句话突然到我的心里，因为我也在想图谋我自己的大事啊，就突然给我一个警醒，说你不要图谋了。那我当时又回到主面前，我跟神说，我神啊，我还是要跟随你，我还是要把自己交给你，我说我求你继续的带领我，让我走在安心的走在这个爱你的路上，我说不管你怎么用我都愿意。然后很奇妙的是，就是放下电话，我记得清清楚楚，半个小时师母给我打电话，师母说你要不要到后上来，到我们这里来做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呢现在网络上还有哈，他说那个节目叫圣经广播剧，你可以来做哈。哎呀，我就知道说神，我刚才那个祷告神听了我的祷告，我马上跟师母说好好好好好。其实那时候三蜜还很小，其实四个月哈，我就带着她，有时候小篮子挎着她，有时候把她放到，那时候陈兰姊妹她的婆婆在，他们 Ryan 跟三蜜是一样大，我就把她放到她的家，一个星期就去 Hope Song 一次，开始做那个圣经广播剧的那个节目。其实那个节目我没有任何那个播音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一直做到50多集才能够听出一点模样来，前面都是完全没有什么。但是我又觉得神就是师母，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心让我去尝试走这样的路。到后来的话呢我们全家就开始做另外一个节目，我跟齐勇做另外一个节目，所以那时候我老二也出生，我们就一家人带着孩子2个星期上一次，就上次活不上，就开始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服事的热忱。然后我特别感谢神，真是在这个过程自己徘徊的过程当中，神就把他的恩典赐下来。 后来啊，大家也知道，上次齐勇安牧的时候，他讲的是2002年，他也奉献了。我从2002年，我们就是这样服侍到2007年当中，我们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也很挣扎。其实奉献是一个决定，要走这个路的话呢，里边有很多的挣扎。钱从哪儿来？孩子怎么办？以后怎么办？去哪里？所以我们两个有时候是，他说要出来，我就说时间不够，要等等。有时候我说，他说不够，要等等。我们俩就是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挣扎。其实那个挣扎是很痛苦的，因为你知道神要你就是信心迈出那一步，但是你就是迈不出去，但是又想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人的那种挣扎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还是很感谢神。从又经过了5年的时间吧，到了2007年，那一年呢是马里逊进华200年的一个纪念，那个纪念的一个那一年，当时是正好是我们教会要办佛州退休会，然后呢师母那时候就说，哎，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做一套展板简单的，就把那些在来华的宣教士的事迹，然后呢就做一个展板拿到那边去展览。我们俩就好，没有任何的犹豫哈，我们就接下来这个服饰。我们那一段时间收集了很多很多宣教士的故事，我负责去收集整理拣选，然后齐勇负责来排版。我们读了很多宣教士的故事，那一个一个的故事就深深的感动我们。很多的故事，先不说马里逊，我记得对我触动最深的就是现在放在餐厅的那一套展板哈。其中有一个宣教士，他叫顾约拿丹，他是19世纪初1900几年到的中国，他是加拿大的宣教士，他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原来在中国曾经生长的地方，在河南的安阳，那叫张德。他100多年以前去到那个地方，他宣教，他怎么宣教呢？他就是把自己的家门打开，他曾经接待过1-2万人去他们家参观，然后那些人看到这些洋人用的东西就很好奇，就来问他啊这是什么，他就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他在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复兴。他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哈，非常非常的触动我。为什么呢？我突然想到说，我那时候是我是闯身，不想在那个地方待着。在我来美国之前是1992年的时候，我去的深圳。为什么会去深圳呢？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太小了，我的人生不能在这里，而且我要在这里过一生，我简直觉得是太怎么说呢，很毫没有意义。所以我就把工作，那时候挺好的一个工作辞了，我就跑到深圳去了哈。那个给我触动是说，100多年以后的我都甚至不想在那个地方待，但是在100多年以前，一个宣教士他却在那个地方住了那么多年，在那个地方传福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啊。所以就深深的触动了我。我就觉得，我就跟主说啊，我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真正体会你的心肠。那些宣教士，你也知道，在1899多少年那时候，他们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船。像戴德生他们走到中国的时候，要坐六个月的船。他们走的时候，那时候的人的寿命都是50多岁，他们走的时候就没有想能够有机会再回到他的祖国。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颗心进到中国，爱中国的灵魂。所以那些有的人，他们甚至是到了云南那些地方要去学语言，那些地方有那个疟疾什么，还没有开始服侍，就把一个年轻的生命就陷在那里。很多的宣教士都死在中国。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个的故事的时候，哎呀，每读到一个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就忍不住留下来祷告。最后神不断的感动我们两个， 我们又在主面前跟主说，我说主啊，我们愿意真的是再一次的把自己献上。我们也清楚，如果神这么大的一个感动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不能走出去的话，可能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了。我也感谢神，就是那个临门的一脚把我们踢进去。我记得那个展板做完了，我们去参加那个佛州退休会完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带着孩子往回走，我们两个就忍不住就感动，就是跑到旁边一个加油站，离那个 Lake View 不远的地方刚出来一个加油站，其中说我们看到那里，我们就在那里祷告，我们真的立下心志说，主啊，我们要出来，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后来我们就大家就知道哈，我们就开始做了决定，也找到了牧者。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去哪里，去读神学院还是哪里，师母他们来到我们家为我们祷告。然后呢，我们心里的感动就是去到HM 师母那边，在那边受装备，然后到那里，因为齐勇一直有个心意哈，是要回中国。原来我妹妹就说哥是热血青年，然后呢我也在想说这个热为什么不留在美国呢，要回中国呢，他就一直没有改过这样的心意。后来神真是带领我们，然后我们在这里装备了4年回中国。在回去的时候我们后来就把婚姻的房子卖掉哈，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神很大很大的恩典。然后很多弟兄姐妹走之前就来问我们，你回去干什么呀？哎呀，这个让我们很紧张，因为我们回去的时候，那边其实就认识一位弟兄，我们已经离开将近10几年了，不认识任何的弟兄，只认识一个弟兄，去哪里、怎么安家都不知道。然后呢，后来神就感动我们说哈，他说，那些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是脚先踩下去的，还是河水先分开的呢？是脚先踩下去的。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所以当人问我，他们也是关心我们哈，问我们的时候，我心里也就这样的回答说，主让我们先把脚放进约旦河，然后神就给我们打开门。真的是，其实我们原来想象的很多的难处，怎么怎么做怎么怎么做，结果神预备的非常非常的丰盛。我们万万也没有想到，我们去的时候只认识一个弟兄，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有那么多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在那里经历很多很多神的恩典。我特别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给我们那4年当中，我们在那边给我们的祷告和财政方面的支持。我记得刚去的时候，其实在这边生活了那么多年，其实蛮孤单的。有时候很多人走在街上，你突然觉得这个不是你要，就是不像家一样的地方，我就心里很孤单。我说神啊，我非常有点还甚至有点害怕到人群当中去那种感觉。神就感动我说，他说你不是孤单的，他说你有家人，你的家人在棕榈滩，很多人在为你们祷告，他说你不是一个人，你是带着那些人的使命一起来的。所以我特别感谢教会，因为没有弟兄姐妹，没有这个教会的牧养，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我特别要感谢就是牧者哈，那天贾华姐跟我说，她说你得到了师母的真传。我很多人也说你那个师母带着你哈，师母确实是神命定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牧者，我特别感谢神有这样的命定。作为我来讲，我是很怕权威的，师母是很权威的，我既然他我们两个能够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神的特别的命定。师母给过我很多很多的教导，这是在我人生的每一个迷茫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像一个牧者引导我，帮助我，给我很多很多的教导，然后呢给我很多很多的榜样。如果他说如果说是真传的话哈，我也跟大家分享这个真传到底是什么。他用他的生命来牧养我。我记得在我回国之前有一段时间，师母和牧师其实遭受了很大的一个冲击攻击，甚至有时候是诽谤的。那段时间其实是对我来说是很难的，很心疼他们。 我记得特别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在那里坐着，他说有某人来到面前就指责他，很激烈的攻击和指责，他说了他就流下眼泪。那我心里当时很心疼他，我就说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呢？他说我这不是我告诉你的意思，他说我告诉你我这个泪是感恩的泪，为什么呢？他说当听到那个人这样来说我的时候，神就把那个平安放在我的心里，他就说我跟神说我好感恩你，在这个时候既然我心里还有这么大的平安，他也没说什么。后来他说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之所以告诉你这个例子，我是让你知道你是我是如何来对这件事情，对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反应的。他说你以后回去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当时他讲这个我并不是很懂，因为我在这边教会服侍，弟兄姐妹很疼爱我们，非常我们要做一点事情，弟兄姐妹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鼓励。但是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做大人了，很多人有很多的期待。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带姊妹团去，姊妹团去当中呢，有一个他们夫妻吵架，他的先生就打电话来，猛说我一顿哈，就说你怎么教的？如果你他都不能改变，你这个财经班你不要开了，你到底教的是什么？就这样攻击我哈，我心里就觉得好委屈啊。我说哎，有口难辩。现在当时那个委屈，那个想辩解，那个觉得好冤枉，觉得是付出那么多，怎么被人这样的误解哈？师母那一幕就马上呈现在我的面前，然后我的同工也说，他说我去帮你辩解，我说不用辩解，我就跟他讲，我曾经师母是这么教我的，我这样的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知道神已经预备了我，让我有个榜样，我也求神把赐给他那样的平安赐给我。而且我也感谢神让我人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可以去效仿。真的是我回去哈，我觉得我教会很多的事情在这边都装备得很好，就是没有进读过神学院，但是很多的事情到那里好像都不陌生。所以的话呢，我很感恩教会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牧者这样的一个带领。上周齐勇被按摩哈，齐勇被按摩，我觉得当时对我们两个来讲，特别是对他来讲，就是得像一个活祭一样献在神的面前。这个祭不是我们两个，也不是我们的家庭，而是教会的，因为这也是教会的祭。因为我们不是横空出世的传道人，我们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互相的帮衬、互相的鼓励、牧者的牧养下才有了今天。所以我们献上的是教会代表教会的一个祭。我想神悦纳我们，也神也借着这样来鼓励这个教会为在我们身上，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所付出的。那有一次哈，洪俊弟兄在祷告会上，他讲了一个问题，他说把你最好的献给主，这个最好的到底是什么呢？想了很久，到底是什么？想想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哈。特别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知道齐勇做了一个癌症切割手术，其实当时也是很挣扎的，更是没有什么。就是我也常想，我神啊，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我有什么可以献给你的呢？即使最宝贵的生命也是残缺不全的，为什么就是神居然这样的一个献上，好像没有什么，这么微弱，这么一个软弱，这么一个残缺，神还很宝贵的能够接受。我觉得能献上什么？当时他做了手术的时候，很多人也有人说养病吧，啥也别干了，就养着，这个病需要养。我当时也问他，我说齐勇，他做手术之前，我说你想过到底这个 会改变你以后服事的方向吗？他说生命在就不会改变。我心里很感动哈。嗯，我在想是能够献上，能够有东西可以献上，这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好的，我有时候抓得紧紧的，那些好像我们觉得很宝贵的，到了一个地步其实都算不了什么。我自己在想，回顾这十九年，每一步走的都不是一个，不是说线上是一个壮举，像狼牙山五壮士那样哈，而是说一步一步的跟随。那我回顾这十九年自己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当初每一步都是自己的软弱走不下去，是神的恩典真的是把推到这个他的路上去来经历他。进来以后才发现说哇，神太美好了。你说有没有什么遗憾呢？有遗憾，就是浪费了很多年在那里挣扎，一会儿陷一会儿不想陷，一会儿这个难处来了就打退堂鼓了。在这个八年当中，十九年当中，其实 miss 了很多，荒废了很多神给我的时间，让我缺少了很多去经历他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遗憾。有的人就说那可能是时间不到吧。对我来说不是神的时间不到，是我自己，神一直在等我，看我愿不愿意。那我最后呢用一个宣教士，他叫威廉波顿，他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的成长的，他也读过了很好的学位，读了神学，然后呢他就准备要去中国去宣教，去中国的回族的地方去宣教。当他要学语言的时候呢，他就去到先去埃及，要在那边学习语言。结果在那里呢就没有多长的时间，可能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又得了病，然后呢不幸就在那里过世了。他的父亲去看他的时候就打开他的圣经，写着三句话，他说没有保留，没有后退，也没有后悔。这个哈，也是常常也会鼓励我，每次我坐到那个餐厅的时候，我都会再一次看那些宣教士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事迹，我又回想起来当初神是怎么用他们的生命来感动我，让我来继续往前走。不管是怎么样，神也在鼓励我，你不能后退，你也不能保留，你不能也不能后悔。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呢，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怕自己后退。我也跟神说我太怕后退了。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想后退的时候？有，因为太难，有时候就想后退，或者躲在牧者的后边，不要担责任，让他们在前边。但是神再次把我一直鼓励我说，你不能后退，你必须往前走，你要后退我就不喜欢了。然后神说，我不认为我自己是没有信心的人，但是神却看到我还是需要用继续往前，用信心来走这条路。我用不能后退，没有后悔，没有保留，这句话也给我们弟兄姐妹鼓励。其实献给神就是更大的丰富，留在手里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们的人生，今年我已经不小了，然后呢我有时候我还回中国，回来之前我还跟弟兄姐妹说五年以后我会再回来。后来神跟我说，你没有多少五年，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回来。事情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让我们抓住我们有生的每一个的机会来爱他，服侍他，你不会后悔，神也绝对不会让你后悔。
周师母讲的还好哈，
所以我借着他那天我就熟悉他了。
那在这个其中呢，我们真是看到人的软弱，神的恩典，然后呢也发现在我们的人生里